正念之道二十四，第240页，第24行。然后选定一个你敬爱且同性的人作为对象，同样以4种方式逐一地对他散播慈爱，直到以每一种方式都能证得第3禅。成功后，再选另一个你敬爱且同性的人，以同样的方法对他修行，直到修完至少10位，然后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向其他3种人修行慈心观，即你非常亲爱的人，你对他无好恶感的人，你讨厌的人。取讨厌的人为对象来修行慈心观时，如果无法升起对他的慈爱，你应该重复地对自己亲爱的人及无好恶感的人修行慈心观，直到慈爱强而有力，再向讨厌的人散播慈爱，直到证得第3禅。但若你没有讨厌的人，就不必对这种人散播慈爱。修行成功之后，可以更进一步破除人我之间的界限。如何修行呢？你应该轮流地向4种人散播慈爱，即你自己喜爱的人、无好恶感的人、讨厌的人。由于这时你对敬爱的人及非常亲爱的人的慈爱已变得同等，所以将他们归纳为喜爱的人，因此只剩下4种人。应该以刚才所说的4种方式向自己散播慈爱2-3遍，然后逐一地向其他3种人散播慈爱，直到各以4种方式都能证得第3禅。应该不断地轮流向4种人散播慈爱，除了你自己之外，对于其他3种人每次都选换不同的人，修行到你对4种人的慈爱完全平等，那时就破除了人际之间的界限，然后可以进修遍满慈。遍满慈分为2种，即不限定对象的遍满慈与有限定对象的遍满慈。不限定对象的遍满慈可分为5种或20种，而有限定对象的遍满慈可分为7种或28种。什么是5种或20种不限定对象的遍满慈呢？有5种不限定的对象，即一切有情、一切有习者、一切生物、一切个人、一切有生命者。为什么称他们为不限定的对象呢？因为他们每一种都涵盖一切众生。开始修行不限定对象的遍满慈时，应该先选定一个范围，例如一个寺院的范围，以慈心禅的光明照见该范围里的各种众生，包括天神、人类、动物及其他恶道的众生，然后以4个方式向他们散播慈爱。愿一切有情没有仇敌，愿一切有情没有内心的痛苦，愿一切有情没有身体的痛苦，愿一切有情愉快地自珍自重。修道以每一个方式都能证得第3禅，然后再用相同的4个方式向该范围里的一切有习者、一切生物、一切个人及一切有生命者散播慈爱，直到以每一个方式都能证得第3禅。由于对每一种对象都有4个方式，所以总共有20个方式。接着可以修行有限定对象的遍满慈，众生可分为7种，即一切女性、一切男性、一切圣者、一切凡夫、一切天神、一切人类、一切恶道众生。在此有一点要说明，向单一人散播慈爱时，不可取异性为对象，但向异性整体地散播慈爱是可以的。 举例而言，如果你是男人，就不应向单一个女人散播慈爱，但可以向女性整体地散播慈爱。先以光照见这座寺院范围里的一切女性，然后逐一地以四个方式向她们散播慈爱，即愿一切女性没有仇敌，愿一切女性没有内心的痛苦，愿一切女性没有身体的痛苦，愿一切女性愉快地自珍自重，直到以每一个方式都能证得第三禅。接下来应以同样的方法对这座寺院范围里的一切男性、一切圣者、一切凡夫、一切天神、一切人类、一切恶道众生修行慈心观，对每一种对象都有四个方式，所以总共有28个方式，加上20种不限定对象的片满词，一共48种片满词。成功之后，可以将范围扩大至2或3间寺院，再以48个方式来散播慈爱。成功后，再渐次地将范围扩大至1个村子、2个村子、1个市镇、2个市镇、1个国家、2个国家、整个地球，1组31戒。根据南传佛法，1组31戒就是1个世界。如此的世界是无量的，即有无量组的31戒。因此，成功以48个方式散播慈爱至1个世界之后，应该再把范围渐次地扩大至无边世界。能将慈爱散播至无边世界后，应将慈爱散播至10方，即1方向的片满词。这是指逐一地对10方无边世界的众生散播慈爱。先把光照向东方，照见东方无边世界里的众生，包括梵天神、天神、人类等，然后以之前提到的48个方式向他们散播慈爱，然后再以同样的方法将慈爱散播至西方、北方、南方、东南方、西北方、东北方、西南方、下方与上方的无边世界。如此一共有480个1方向的片满词，上面已提及48个不依方向散播慈爱至无边世界的片满词，所以一共有528个散播片满词的方式。对于能重复地修习这528种片满词的禅修者，他能获得慈心禅那的11种利益。在《增支部慈爱经》里，佛陀说：“诸比丘，当慈心解脱被培育、开展、勤习、驾驭，作为基础、建立、稳固与正确地修行时，渴望得到11种利益。是哪11种呢？睡眠安稳，不做噩梦，醒觉安稳，为人所爱，为非人所爱，天神守护，不被火、毒药与武器所伤害，心意得定，相貌安详，临终不迷惑。若未能证得更高的成就，他将投生到梵天界。”对于已精通慈心禅那的人，他能很安稳地睡眠，就好像入定一般，他不会做噩梦，如果做梦就只有好梦而已，他醒来时会觉得很安稳。除了人会喜欢他之外，天神也会喜欢他。就像毗舍区长老的例子，毗舍区长老精通慈心观，他以慈心禅为基础修行观禅而证得阿罗汉道果。由于他的慈爱非常强，所以众天神都很喜欢他。有一天，他走在前往庄严山寺的路上，走到一个分叉路口时，不知道哪一条路通向庄严山寺。那时有一个天神为他指路， 所以他顺利地到了庄严山寺。他有个习惯，就是在每个地方最多只住四个月，因此于该寺住了四个月之后，最后一夜他收拾好行李，然后就寝，打算隔天就离开。当他正在睡时，摩尼树的树神便坐在梯级上哭泣。长老问：“是谁在哭？”尊者：“我是摩尼树神。”为什么哭？尊者：“因为您就要离去了。”我住在这里对你有什么好处？尊者：“您住在这里，令此地诸神互相慈爱，您走后，他们就会再互相争吵，甚至说粗言恶语。”长老说：“若我住在这里能帮助你们安乐地生活，那么我就再多住四个月。”四个月后，当他再要离去时，那树神又在悲泣。如此，长老无法离开那寺院，在那寺院住到最后进入般涅槃。如是，对于慈心很强的人，不只是人会喜欢他，天神也会喜欢他。慈心禅的第六项利益是受到天神守护，这就有如之前提到被众树神惊吓的500位比丘之力，他们从佛陀那里学习慈爱经之后，回到同一座森林背诵该经，以及依照该经修行慈心观，因而培育起极强的慈爱。由于慈爱的力量，原本惊吓他们的众树神变得喜欢他们，帮他们打扫住处、准备饮水等，而且还保护他们，使他们能专心修禅。这显示天神会保护已证得慈心禅的人。关于慈心禅的第七项利益，不被火、毒药与武器所伤害。我要举佛陀时代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佛陀最特殊的两位在家女弟子当中一位是优陀罗，也名为南陀母。她修行慈心观直到证得禅那，然后再以她做基础来修行观禅，因而证得须陀洹道果。有一天，当他正在厨房里煮食物以便供养佛陀与僧团时，他雇来服侍丈夫的高级妓女施利摩看到他向丈夫笑，而感到妒恨与愤怒。他冲进厨房里，舀了一勺火滚的油往优陀罗头上倒。当时优陀罗即刻进入慈心禅，因而那油就像莲花上的清水一般从他身上流过，对他没有一点伤害。另一个是沙玛瓦蒂王后的故事。他有一位侍女名叫古入达拉，是佛陀另一位最特殊的在家女弟子。此侍女时常去寺院听佛陀说法，回到宫里就将所听闻的法说给沙玛瓦蒂王后及500位侍女听，他们都修行慈心观直到证得禅那，然后以它为基础来修行观禅，因而证得须陀洹道果。有一天，乌提那王以为王后要放毒蛇咬他，所以感到很愤怒，命令王后及其500个侍女排成一行，然后拿起弓与毒箭，想要一箭把他们射死。当时沙玛瓦蒂王后吩咐他的侍女们不应恨国王，而应向他散播慈爱。由于他们极强的慈爱力量，使国王的毒箭发射不出去，因而也就伤不了他们。还有僧吉地沙弥的故事。他7岁时就证得阿罗汉果。有一天，一群强盗捉住他，想要杀他来祭神。就在强盗首领用刀砍他的头时，他进入慈心禅。由于慈心禅的力量，那把刀被砍弯了，也伤不了他分毫。 因此对于拥有慈心禅的人，武器也伤不了他。拥有慈心禅的人也能像须菩提尊者一般容易获得定力。须菩提是慈心禅第一的比丘，他以慈心禅作基础来修行观禅，因而证得阿罗汉道果。他有个习惯，就是在托钵时站在每家门前进入慈心禅，出定后才接受饮食供养，这显示出他能多么迅速地获得禅那之定。慈心禅的另一项利益是相貌安详，为什么呢？当禅修者进入慈心禅时，慈心禅心持续不断地升起，每一个禅心都产生许多具足八种色法的心生色聚，这些色法是胜色，而且遍布全身。由于这些胜色的缘故，他的相貌变得非常安详。再者，当他心中充满慈爱时，其心毫无嗔恨，所以他的脸时常保持微笑，显得很安详。慈心禅的另一项利益是临终不迷惑，能在临终时保持善心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若人临死受行心是不善心，他肯定会投生到恶趣；反之，若人的临死受行心是善心，则肯定会投生到善趣。由此可知，临终不迷惑是多么重要。精通慈心禅的人，在临终时可以再度进入该禅，而能不迷惑地死。慈心禅的第十一项利益是，如果未能证得更高的成就，他将投生到梵天界。以上是慈心禅的十一项利益。然而，慈心禅只能暂时灭除嗔恨，若要根除嗔恨，必须精进地修行，直到证得阿那含道，因为该圣道才能根除嗔恨。接着佛陀开示第三盖，即昏沉与睡眠。经文：内心有昏沉与睡眠时，他了知我内心有昏沉与睡眠；内心没有昏沉与睡眠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昏沉与睡眠。他了知尚未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如何被灭除，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昏沉与睡眠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讲解：通过不如理的作意、无聊等法，昏沉与睡眠即会升起。无聊就是不满意，松散是身体的怠惰，身体软弱无力是在起身等动作里迟钝地弯身，用餐后昏睡是在食用饮食之后昏沉，也称为用餐后的不适。心的软弱是心昏沉，时常不如理地作意，这些法会产生昏沉与睡眠。因此世尊说，时常不如理地作意、无聊、倦怠、身体的软弱无力、用餐后的昏睡及心的软弱，是产生心的昏沉与睡眠之因，也是导致现有的昏沉与睡眠增长与增强之因。通过如理作意、智力戒等法，就能灭除昏沉与睡眠。智力戒是初步的努力，精勤戒是比智力戒更强的精进，因为它将懈怠抛在后头。不断精进戒比精勤戒更强，因为它不断地进一步灭除破坏性的因缘。通过烁烁如理作意这三层次的精进，就能灭除昏沉与睡眠。因此世尊说，时常如理作意、智力戒、精勤戒及不断精进戒这三层次精进，是防止心的昏沉与睡眠升起之因，也是灭除现有的昏沉与睡眠之因。不如理作意是昏沉与睡眠升起的近因， 而如理作意，则是灭除昏沉与睡眠的静因。因此应该舍弃不如理作意，而培育如理作意。如何培育呢？如果你在修行止禅，例如安般念、地片或三十二身分，那就应该只专注于该止禅业处，别小看那单调的呼吸，因为通过一心专注它，就能培育极强的如理作意。如果你在修行观禅，那就应该一心观照诸行法为无常、苦、无我、不净。止禅与观禅的如理作意，能灭除昏沉与睡眠。无论修行其中的哪一种，你都应该运用智力界、精勤界及不断精进界这三层次的精进，如此就能克服昏沉与睡眠，成就禅修。有六种方法能帮助灭除昏沉与睡眠。一、知道饮食过量能导致昏沉与睡眠升起。二、完全转换身体的姿势。三、坐光冥想。四、住在露天下。五、结交善知识。六、有助于灭除昏沉与睡眠的适当言论。以下是这六种方法的解释。暴饮暴食的比丘在修禅以执行比丘的任务时，会受到昏沉与睡眠攻击，就像是有只大象压着他一样。然而饮食适量的人不会遇到这些障碍。知道饮食过量能导致昏沉与睡眠升起，而取用适量饮食的人就能灭除他们。书超根据古印度书形容贪吃的人来解释暴饮暴食的比丘，共有五种贪吃的人。一、吃到必须用手撑着才能从座位站起来的人。二、懒散地躺着一直吃到满意为止的人。三、吃到必须解开腰带的人。四、吃到好像乌鸦都能在他嘴里啄食的人。五、吃到呕吐或吃到呕吐了再吃的人。在以下的情况，昏沉与睡眠也会消失。从导致昏沉与睡眠升起的姿势换去另一个姿势，在晚上观月亮、灯或火炬的光，在白天观太阳的光，住在露天下，结交善知识，说有助于灭除昏沉与睡眠的适当言论，例如有关严守头陀行的言论。所以说这六种方法能帮助灭除昏沉与睡眠。通过这六种方法灭除的昏沉与睡眠，只有在证悟阿罗汉道时才会被根除，而永远不再升起。在此提出佛陀教导目犍连尊者克服昏沉与睡眠的八个方法，或许对大家有帮助。这八个方法是：一、不应注意昏沉的念头；二、思维佛法，例如转法轮经、各种保护经；三、背诵佛法；四、拉扯自己的耳朵，按摩四肢；五、从座位起身，以水洗脸后遥望天空的星辰；六、坐光冥想；七、在清楚前方及后方之情况下来回行走，令诸根向内收摄，不让心向外飘荡；八、当前面七种方法都无效时，应当小睡片刻，保持正念正知及谨记应当起身的时刻而躺下睡觉，醒来之后应当立刻起身，心想我不应放纵自己而乐于躺卧，乐于睡眠。接着佛陀继续解释第四盖及调举与追悔。经文：内心有调举与追悔时，他了知我内心有调举与追悔；内心没有调举与追悔时，他了知 我内心没有调局与追悔，他了知尚未升起的调局与追悔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升起的调局与追悔如何被灭除，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调局与追悔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讲解：对内心的扰乱不如理作意，会导致调局与追悔升起。内心的扰乱是心的激动，事实上就只是调局与追悔而已。因此世尊说，时常对内心的扰乱不如理作意，会导致心的调局与追悔升起，以及导致已升起的调局与追悔增长与增强。世尊说，通过如理作意心的清安或定，就能灭除调局与追悔。时常如理作意心的清安或定，是防止心的调局与追悔升起之因，也是灭除现有的调局与追悔之因。注疏解释有六种方法能帮助灭除调局与追悔：一、对佛法有深入的知识；二、发问；三、了解戒律；四、与年长且对持行戒律等更有经验者相处；五、结交善知识；六、有助于灭除调局与追悔的适当言论。在解释这六种方法时，注释说，对于学习一、二、三、四或五部尼科耶的意义及语法的人，调局与追悔就会消失，这是通过知识而克服调局与追悔的方法。发问是指多问在戒律上什么是适当及不适当的，对于如此做的人，调局与追悔也会消失。对于通过实际运用及掌握戒律本质而精通戒律者，这两种恶法调局与追悔即会消失，这即是了解戒律。与更有经验者等相处是指去拜见及咨询僧团中具有道德的长老，通过这些拜访，调局与追悔即会消失。结交善知识是指跟有如精通戒律第一的优波离尊者一般的善知识交往，在那种群体当中，调局与追悔即会消失。在此，适当的言论特别是指讨论在戒律上什么是适当及不适当的，通过这么做，调局与追悔即会消失。所以说，这六种方法有助于断除调局与追悔，但通过这些方法灭除的调局，必须于证得阿罗汉道时才会被根除而不再升起，而通过这些方法灭除的追悔，必须于证得阿那含道时才会被根除而不再升起。